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一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讲述到保罗在安提亚责备彼得，并且讲说所有人都因信得救的这个真理。这里所指的安提亚呢，并不是在比西底的安提亚，而是在叙利亚的安提亚。这个地区在古代世界是一个贸易中心，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基督徒中心在安提亚，所以这里亦成为外邦教会的总部，是保罗事工的基地。彼得虽然是教会的领袖，但是在安提亚装假，不同外邦人一起吃饭，这件事却让他成为一个伪君子了。彼得比别人更加清楚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他就害怕了其他犹太基督徒的想法。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保罗认为在彼得的行为还未能够损害教会之前，是必须加以抵制的，所以保罗就公开指责彼得。但是保罗并没有向其他教会的领袖投诉，亦都没有写信给教会叫他们不要再跟随彼得。保罗只是当面指出彼得的错处。有时候即使是真诚的基督徒甚至是领袖都会犯错，是需要其他真诚的信徒将他们引导回去正途。当你知道有些人正是做一些伤害自己伤害教会的事情，你就需要尝试下有技巧的指出，在教会里面是不应该发生一些暗箭伤人的事。那些犹太基督徒指责保罗冲淡了福音的内容，令外邦人太容易接受，而保罗就指责犹太基督徒是为福音附加条件，废弃福音的真理。问题乃在于救恩的基础，得救呢是单一地藉着基督的，抑或是要在相信基督之外另外遵守律法的呢？当彼得、保罗、犹太基督徒和一些外邦信徒他们聚集在安提亚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的争论是达到高潮。彼得大概认为他避开外邦信徒就可以避免正面冲突，但是保罗就指责彼得的行为其实违背了福音。彼得站在犹太信徒中间，那么意味呢他支持着有关基督不足以带来救恩的这种观点。妥协毫无疑问呢往往成为人际相处这种简单了的方法，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在真道上面作出任何妥协的。如果我们为了迎合身边的人改变信仰的话，事情当然十分危险。 假如犹太律法不能够令人称义，为什么我们还要遵守啊？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律法无益，因为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他指出过律法是圣洁的。保罗要说明的是行律法不能够令我们得到神的悦纳。律法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仍然有重要的地位的。第一，律法给了我们明确的行为标准，令我们不致犯罪。第二，律法指出我们所犯的罪，给机会我们可以去寻求神的宽恕。第三，因为我们不可能遵守全部律法，所以律法呢是要促使我们去信靠基督，找到完备的救恩。那律法不能够拯救我们的，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律法就可以引导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而活了。藉着对旧约圣经的研究，保罗明白自己是不可能依赖遵守律法得到拯救。这些事情先知呢早就已经得到启示。神的救赎计划不是在于叫人遵守律法。由于我们都因自己的罪而不完全，于是呢没办法完全地遵从神的律法。不过神就提供了一条得救的出路，就是仰赖耶稣基督。就算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但是我们依旧是需要靠主去抵挡着试探。千祈不要想是要靠侍奉啦、德行啦、善事啦，或者其他的努力去代替了完全的信心。我们怎样同基督同钉十字架呢？在律法上，神是我们是如同与基督一起被钉死的。我们的罪已经同基督同死，那我们就不再被定罪。我们已经同基督有了联合的关系，基督的经验成为我们的经验。当我们同基督联合之后，旧我已经死了，基督徒的生命就开始了。在日常生活上面，我们必须常常去钉死邪情，叫自己能够紧紧地跟随基督，这个也是同基督同死的含义。但是基督教的重点并不在于死亡，而是在于生命。我们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我们也都同基督一同复活了。在律法上，我们已经与神和好，可以自由地去效法基督，同基督相似。而在生活上，我们已经得到基督复活的能力，令我们继续和罪恶争战，我们不再孤单，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是我们将来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记载，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今日的信徒呢仍然会有轻视基督死亡意义的危机，例如会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转变成为基督徒的律法主义，依旧叫人遵守额外的法律，叫人相信人是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讨神的喜悦，而不是信靠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的工作。很多时呢强调的是注目神的能力怎样改变人，而不是去信靠神的能力可以拯救他们。如果我们可以藉着好行为来得救，那基督就不必为我们而死了。因此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谨记十字架是唯一得救的途径。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日呢我们可能经常在教会听到有人会滥用这节经文说他要点点点要为主钉十字架。其实这样讲根本是未真正明白保罗的用意。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我，你是不是过紧钉十字架的生活？我的回答可能令年轻人吓了一跳，我说没有。你呢？他想了一阵就说，我努力紧。我跟他说，这个不是你的问题来的，你只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过一种钉十字架的生活。我的答案是没有的。 咁而家你只要话俾我听你有或者冇咁就得噶啦。你系咪过紧钉十字架嘅生活啊？佢答我话：我努力紧。我话：你冇啊，你其实根本做唔到噶。佢就反问：点解啊？我向佢解释啊，我哋必须注意有关钉十字架嘅问题啊。嗱，你可以用好多方法去自杀嘅，上吊啦、开枪啦、食药啦、跳楼啦。故意制造车祸啦，好多方式可以结束生命，但是你就冇办法将自己钉喺十字架上噶。当你将自己嘅一只手钉喺十字架之后呢，边个嚟钉你另外一只手呢？你自己系做唔到噶。所以呢，你必须了解保罗真正嘅意思系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基督死的时候，保罗就与他同钉了十字架。基督替我们死，他为保罗死，他亦为你死，为我死。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是藉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说，我们不再以基督的肉体来对认主，主耶稣不再是在加利利海四周围报道的那个加利利人了。主耶稣不在那里，现在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他是荣耀的基督。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律法是要定我们的罪，不过律法给不到我们生命，那谁给啊？保罗的答案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要怎样活啊？是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一点很重要，主耶稣降世为我而死，让我可以同他一同活着。保罗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怎样的生活呢？是一种信心的生活，因信得救，因信而活，因信而行，这个就是行在圣灵里面的意思。我是因为神的儿子而活，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说话很奇妙的，基督爱我，但是他不能够只是在天上爱我，他必须是为我舍己。神的礼物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永生，这份礼物只能够在信心里面得到，所以你必须相信。送礼物的是真心真意要将礼物给你的，而你必须相信。那他就对你说，这份恩典的礼物属于你，在你接受礼物之前必须先相信，那神就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永生赐给你。跟着下来呢，我们今天会继续研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内容。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直至到四章三十一节这个部分当中，保罗是开始为福音真理来辩护，藉着律法和恩典的比较，他反复证明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保罗为什么先在前面两章为自己作使徒的职分来辩护，然后先在这里开始说明福音真理呢？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保罗重视自己的地位过于福音真理，那是要针对加拉太信徒的软弱。如果不首先让他们相信保罗的职分和信息确实从神而来，那他们对保罗跟着下来要讲解的真理呢，就不可能充分的重视。所以保罗不能够不先向他们证明自己是使徒，然后呢才向他们开始讲明这个福音的真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加拉太书三章一节经文记载，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无知的加拉太人，这里无知是指 有能力思考，但是就没有正确使用这种能力的人。正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那里提及，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加拉太人无知的理由呢，有以下三方面的。第一，他们丢弃了基督救赎的恩典，盲目地接受律法主义假教师的教导。第二方面，虽然保罗是向他们证明钉在十字架的基督，不过他们仍旧重视律法。第三，他们没有随从圣灵的带领，却是按照形式主义的律法来生活。加拉太书三章二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保罗用反问的形式，让加拉太信徒回想回悔改的时候，当时圣灵来住在信徒里面，那他们是怎样领受圣灵的呢？是因为行律法，抑或因为听信福音？很明显，他们是因为信福音的，没有人可以因为行律法而领受圣灵。我们都要很小心，其实福音真理和个人经历不一定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的。今天有很多人会从经历那里推论回真理，这样的做法不可取。我相信圣经真理是神所默示的，不可能由人的所谓经历去推论到出来。当然了，我们不是忽略个人属灵成长的经历，不过能够见证到真理的是必须要有符合圣经教导的作为依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的，我听过很多不同的经历，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听哪一个？老实说，我一个都不听。有一次呢，一位朋友在聚会当中，他站起身读了一段圣经，然后就说，对这段经文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大家呢都不希望在真理之上发生分歧的，所以现在我就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听应该怎样了。结果他的经历和圣经的教导真是南辕北辙。他的所谓真理是以他的经历作为基础。听众朋友，对于这样的演绎呢，你是要特别小心的。在这节经文当中，因听信福音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所指的是我们能够听到的耳朵，抑或是指我们接受了的信息的本身呢？我认为呢，它是指着整个过程，就是你得救之前一定听过某一些东西的，因为福音是神已经为你成就了的工作，而你是需要加以理解才得。保罗在这张经文里面要加拉太信徒回想回信主的经历，并且提出了几个和他们的经历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新旧约圣经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是因着遵行律法而领受圣灵的，都是因为听信福音才可以得到。加拉太人亦不是因为行律法而受圣灵，圣灵是信主的印证。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记载，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保罗的第二个问题呢，记载在加拉太书三章三节，经文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一段保罗他所要问的就是，如果圣灵令你们信主，带你们去到基督面前，现在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咁你哋仲要翻翻去律法之上咩？唔通你哋认为律法系控制肉体嘅，并且认为自己能够因此被提升咩？ 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所指的就是离开因着圣灵和信心才令得救成为可能的这个福音真理，去了随从律法主义，回到罪和死亡的那种状态。这一节里面，保罗就将行为和信服、律法和信心、灵和肉身去对立比较，明确地指出他所强调的重点。加拉太书三章四节记载，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保罗继续质问加拉太人，你们想要让你们所受的苦变成徒然吗？保罗提醒他们，接受福音是要付上代价的，如果没有目标的话，整件事岂不是变得徒劳无功吗？加拉太书三章五节记载，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在这里保罗提出了神曾经在他们之中显出异能的这个事实，用这些事来去质问他们，神赐圣灵给他们，又在他们中间显出大能的工作，是因为他们信福音因此而出现产生的呢？抑或是因为他们遵行律法受割礼而出现产生的呢？这个就是加拉太人自己能够回答的事来的。神在他们未受到各礼派异端搅扰之前，已经为他们显出大能的作为，这些事是他们知道的。相反，那些主张受各礼才能够得救的，神并未因为他们遵行律法去为他们显出过什么的大能。根据《使徒行传》十三章四至十二节的记载，保罗就曾经用属灵的权柄令到行邪术的以吕马盲了眼。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八至十一节呢，保罗又医治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些都是神在加拉太人当中所显出的大能。由此可见，凭藉信心接受恩典的福音呢，是神所喜悦的，而神他所要印证的，就是用信心依靠神的恩典所成就的工作。神为加拉太信徒去显异能、行大事，证明他们所信的福音。保罗提醒加拉太人，神差派了他进入到他们那里，将福音传给他们，并且在他们当中行神迹。保罗很谨慎地表示，他不是靠律法去做这些事，他传讲的是那一位为他的罪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同时这一位耶稣也都是他们所信奉的神。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奇迹发生，他们经历重生。保罗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使徒权柄，在当时使徒能够行神迹的。新约圣经提到的使徒都具备特别的恩赐，其中包括行神迹。保罗能够行神迹，他会医病，叫人从死里复活。十二使徒之一的西门彼得亦能够行这些神迹，在当时这些成为了使徒的标记。使徒将神的说话传给众人，而他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的防角石之上，这个亦都是使徒和众先知因信所传的福音基础。加拉太书三章六节经文记载，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一节经文是以亚伯拉罕做例子，去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一个的事例呢，在书信里面是十分之突出的。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亦将会查考到有关夏甲和撒拉的预表。现在我们先来看看书卷当中这个核心，这个最高点是怎样以亚伯拉罕来作为例证的。看回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记载，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神，神因此称亚伯拉罕为义。整个称义的根据不在于律法的行为，而是在于人的信心。在亚伯拉罕死了之后，神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百姓律法。因此当亚伯拉罕蒙召而靠信心去信服的时候，当时律法还未颁赐下来的。有人会这样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他献犊生子。这个行为其实不是律法的行为，而是起源于完全信靠神的一个信心行为来的。罗马书六章十七节记载，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信心是伴随着善行，没有行为的信心呢就等同于一种纯粹的律法主义，会变得毫无意义的。加拉太书三章六节和罗马书四章三节分别引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这个是亚伯拉罕早期的信仰生活的记录，而他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典型代表。保罗在罗马书以及在加拉太书都用上了亚伯拉罕做例子，关于他的信心，关于他的称义，我们稍后会有更多的分享。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讲到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主动的提问，让我们更多的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